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奥本海默可是美国原子弹工程最大的功臣之一啊，他战后拿那荣誉啊，那是不计其数，我们勋章就拿了一大沓。奥本海默获得的各种头衔啊，有20几个，好多啥荣誉证书啊、表扬信呐、那收了能有一大柜子啊，还有专门的秘书人员来帮他整理这些东西啊，还得让秘书从报纸上剪下一堆的那种简报啊，哎，都是有关奥本海默的啊。说实话，这奥本海默自己都有点飘飘然啊，他做学术研究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啊，这么多年他就写了5篇论文啊，那是很少了。他还要到处做学术访问呢，那是个大忙人啊，出门还得带着夫人啊，这就跑来跑去啊，他那欧洲去一趟啊，南美跑一趟，那名气大嘛，到处有人请他。哎，他的那些科学家朋友还有他的那些同事啊，都发现啊，最近好像奥本海默有点抖起来了啊。啊，回来说话的架势都不一样了啊！他经常眉飞色舞、色舞的就跟同事说呀：“啊，他自己刚跟那个艾克聊过天儿。艾克是谁呀？艾克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啊。那人家是欧洲盟军总司令啊。要不就是他回来跟人讲啊，他前几天还跟那乔治见过面。乔治是谁呀？乔治·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后来啊，这战后当过国防部长，当过国务卿，这都是5星上将级别的人呢。你也可以想象啊，你要有这么个老朋友，老是跟你说啊，说跟哪个明星啊，就叫人家名字，直接就跟你谈啊，特亲切的样子，你也觉得这不大对劲的是吧？哎，作为普通人，我们自己肯定能感觉出来啊，这个我们的某个朋友啊，这最近的状态不一样，有点发飘了，哎，这人抖起来了。但奥本海默的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也觉得，哎，这人有点发飘啊，所以呢，大家都慢慢就跟奥本海默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不冷不热啊，同事还是好同事，但是。大家平时跟他说话越来越客气，交心就越来越少，哎。但是跟奥本海默有的人呢，他就是矛盾就比较大了。谁呀？就是爱德华泰勒。哎，这家伙一门心思要搞超级炸弹啊，比原子弹还要厉害。这就是氢弹。他跟奥本海默是有矛盾的。哎，为这事儿俩人就没少吵过架，那闹得都很不愉快。奥本海默觉得先搞原子弹呢，泰勒就想着先搞氢弹呢，俩人就闹起来了。哎，战后啦，这不是打二战啊，怕德国人先搞出来，这事儿就没有那么急迫了。但是正好赶上当时冷战呢，跟苏联竞争啊，这事儿还放松不得。哎，就在这个关口上，赶上美国出现了一位臭名昭著的参议员啊，此人叫做麦卡锡。就是这位麦卡锡参议员啊，到处鼓动渲染那个共产党的威胁啊，那个苏联人很坏啊，他们到处渗透啊，美国国内的情绪气氛也很不正常啊，战后啊爆发了好多次罢工，这麦卡锡就到处渲染说是共党分子渗透，我这是苏联人搞的啊，这联邦调查局可就乐开了花了啊，你越说敌对分子越多，我们联邦调查局越有事儿干嘛，我们就越有那种重要性啊，对吧？这特别是胡佛呢就很开心啊，他呢就到处抓人啊，国会还组织了叫非美委员会，就是哎到处调查所谓啊渗透啊。那麦卡锡参议员那是这个非美委员会的大头目，他手里拿了一份名单，这后来证明是子虚乌有，他其实是乱开的啊，到处乱抡啊，就是挥着这名单说的，你们这个部门里面就有渗透分子，我都知道，就在这份名单上，哎，炮轰美国国务院，哎，好多人就遭到审查呀，哎，好多人跟这个其实就没什么关系，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卓别林， 啊，人就批评他左倾，啊，最后还啊跟对共产党有好感，还被赶出美国。最后卓别林去了瑞士，那爱因斯坦也被骂呀，但人家爱因斯坦是老油条了嘛，对吧？人家根本不在乎。凡是跟苏联沾边的，那都要审查，哎，跟中国沾边的都要审查。那苏联人还好一点啊，那华人那张脸他又藏不住，好多华裔就受到无端的指责。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嘛。当时啊，这个麦卡锡参议员他们领了一帮人到处查禁书啊，有70多种书被列为禁书。别说这些了，就连马克吐温的书，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书了，都被列为危险作品啊。那最可笑的是最后像美国小姐选美啊，啊，这个主持人还得挨个问每个选手啊，你们对卡尔马克思有什么看法呀？这哪挨得上啊这。其实呢，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呢，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我这就不展开讲了，这讲起来又太复杂了。反正呢，只要人们有某种东西啊特别恐惧，那么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靠渲染这种恐惧来扩大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地盘。麦卡锡参议员是如此的，联邦调查局的埃德加·胡佛局长他也是如此。哎，哪怕到现在也是，还有很多人也还在做着类似的事儿啊。哎，很遗憾，这奥本海默早就被联邦调查局给盯上了啊，那时候已经是有点捕风捉影的这种意味啊。说他早年追求过的女孩子啊，那时候他还年轻呢，那个女孩子认识几个美国共产党党员，你要这么算的话，那搁谁都能找着关系，对吧？但是人家联邦调查局那可不能放过这一切啊。胡佛局长背后收集了一大沓的黑材料，就整理了那么一大本，他复印了一大堆啊，闹得美国政府官员们人手一册，最后砰放到总统案头。当时的总统是谁呢？是艾森豪威尔。一看这大部头，好家伙，吓了一跳，说对别人呢他其实哎真不是太在乎，但是奥本海默这个人就这个位置太关键了，这个事儿太敏感啊。当时奥本海默还在英国访问呢，到12月份哎他就回了家，在普林斯顿，他想回家嘛，就没几天了，好好舒舒过个圣诞节。结果他就接到华盛顿通知，必须圣诞节前到华盛顿来一趟。这奥本海默啊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去了。结果去了一看，好家伙，这是要三堂会审呐。啊，一帮人就开始列举他的罪状。前面23条都是说他跟共党有瓜葛，七拐八弯的，反正这关系都是有。哎，最后第24条就是他列举他反对原子弹，就是说杜鲁门总统当时都已经同意了，你还反对使用原子弹啊，这都哪跟哪儿啊。最后得出结论是啊，奥本海默这家伙不可靠啊。他们最后那个意思就是说，您自己辞职吧，对吧？要不辞职的话呢，就要接受忠诚委员会的调查。这奥本海默就是不干，他说我就不能这么 不明不白的辞职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是吧，我干了这么多年不能没个交代呀！啊，你说我叫我辞职就辞职。所以他最后宁可接受忠诚委员会的调查。这事儿咱们大家摊在桌子上说啊，不能这么不明不白，我自己偷偷辞职完事儿了，这不行。那不管怎么样啊，他接触机密材料的资格就被撤销了。哎，那些东西秘密的你不能看。哎，然后好几个原子能委员会的安保官员就跑到他家里把保险柜翻了一顿，然后把不少资料给抄走了。最后奥本海默呢接受了3个礼拜的调查，说是行政调查啊，不是审判，其实跟审判差不多。哎，找了好多证人出席呀、啊、其中就有泰勒。哎，别的科学家都站在奥本海默这边，唯独泰勒跟奥本海默俩人不对付。哎，一帮子官员就问他有关奥本海默的事儿啊，他说话当然说的还是挺滴水不漏的，他前半句说的还算重臣， 啊，那意思就是说没发现奥本海默干过啥对美国不利的事儿啊。但是后半句就不对了，人再问他，他就说这个奥本海默惯于装模作样啊，而且行为混乱啊。泰勒觉得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种这么重要的事儿，最好是交给靠谱的人去管啊，最好是其他人。言下之意啊，你要把他调开的话，那更好。那人家这调查委员会刚好巴不得有这种言论呐、啊，他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对吧？你这么说，那我就听了。别人那么多有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言，他就可以完全不采信嘛，对不对？好，所以后来人们就评价呀，是氢弹之父出卖了原子弹之父。哎，后来原来的那些同事啊，科学界的人呐、啊，见了泰勒都像避开瘟疫一样绕着他走，大家齐刷刷都站在奥本海默这边。那泰勒实在是没辙，他只好装作脾气不好啊，动不动跟人吵架啊，那到动不动就咆哮，好像呢，就他想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大家绕着他走是因为他脾气不好啊。其实不是他脾气不好，而是因为大家都鄙视他的行为。这泰勒心里也特苦恼，他最后不得不去见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费米教授。他去见费米，这个当时气氛就非常特别，甚至现场都能让人感觉到一股死亡的气息。这地点呢，是在费米的病房里的。啊，费米病了，是，费米病的还挺重。费米身患绝症，他同时得了两种癌症，估计啊是跟他常年摆弄放射性物质有关系。哎，像居里夫人就是因为摆弄这个放射性东西太多了，最后到34年他是因为恶性的白血病去世的，就恶性贫血。哎，费米为了原子能事业那付出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他因为摆弄这个放射性物质太多嘛，导致最后得癌症，这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常识啊，这是有着非常强的因果关系的。泰勒去找费米，因为他知道跟一个要死的人说说心里话那是非常安全的，费米肯定不会往坏了想，对吧？反正费米也不会讲出去，对费米个人来讲也没什么利害关系了，反正他自己身体也不行了。那泰勒最后啊简直是以忏悔的心情啊在跟费米谈话。哎，费米最后决定呢帮泰勒一下，可能这辈子是最后一次帮人的忙了。所以他在科学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氢弹的研制历程啊，写的也很感人。大家最后就看在费米的面子上啊，就不再绕着泰勒走了啊，跟泰勒就恢复交往了。但是大家在内心里面呢最后并没有原谅泰勒，还是觉得他是个叛徒啊。1954年的11月28号费米不幸去世，他才53岁啊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可以算是英年早逝。他1901年出生啊，跟海森堡他们几个年龄都是都一样的。哎，他们那时候都是20世纪的00后啊，他们也是这种量子物理的开创者，都是这一批。费米在理论和实验方面都有一流的建树，这在现代物理学家之中那是屈指可数的。哎，杨振宁啊李政道曾经都是受过他教育啊，对吧？李政道那直接就是他的研究生啊，刚刚跟着费米的时候有一次啊，费米就问李政道，你知道不知道太阳的核心温度是多少啊？李政道说知道啊，那应该是1000万度左右吧。啊，费米教授就问呢，你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大家都这么说，想来没错吧，对吧？那费米又问呢，你自己核算过吗？李政道说这里头有光强啊和核心因为对流引起的能量产生的两个关联方程啊，这个关联方程算起来比较复杂。那费米立刻就追问下去了，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计算出来答案就是正确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算法就是正确的？反正李政道就把方程式给写出来了，给他演示一下能量转换的那个规律啊，跟温度的 3.5 次方是成正比的。哎，能量与温度大约是16次方成正比， 哎，最后呢，费米就是说，你不能依靠别人的计算结果呀，对吧？你必须自己算一遍，你才能了解是不是这么回事。于是这师徒俩就开始动手算。为了方便计算呢，费米就领着李政道做了一把巨大的计算尺。这把计算尺有多大呢？大概 1.5 米长啊。这个费米干木匠活干的还是真是不赖，人家别看那么大科学家，那手巧着呢，要不人家理论和试验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啊。哎，这个李政道他负责照相，就是把那个计算尺的刻度啊给他想法放大，你得放大到1.5米这大尺子上，对吧？你得想法给他弄出来，他就管弄刻度。哎，这俩师徒俩就把这大计算尺给弄完了。哎，最后俩人花了大概1个钟头时间就把这结果给算出来了。哎，一算呢大差不差，这太阳的核心温度真的大约就是1000万度左右。哎，这是李政道自己讲述的老师费米。你可想而知啊，这个老师有多可贵，有这么一个好老师，你就可想而知他能培养出多少好学生啊。非常可惜，费米去世的太早了。他甚至早到走在了一大批前辈的前面，那帮前辈现在还活着呢，他这个后辈倒是去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儿。那我们就来大致盘点一下啊，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比如说卢瑟福，他桃李满天下，跟他沾边的人有12个人拿了诺贝尔奖，但是呢，他没能看到二战的爆发，也没能看到原子弹这个爆炸啊，最开始还是他猜想这原子核里应该蕴藏着非常大的能量，但是他自己是没看见的。他1937年就已经去世了，他享年66岁，他算去世的比较早的。接下来呢就是普朗克老爷子啦，他是1947年去世的，他活了89岁高龄，他算活得非常长寿啊，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也很不幸，因为他的儿子参与暗杀希特勒的活动被处决。哎，他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他本人也是坚决反对纳粹啊，还好他最后熬到了战后啊，熬到了纳粹倒台以后了。这是普朗克老爷子。还有一个啊，索莫菲，1951年，索莫菲老爷子带着孙子过马路，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倒，祖孙俩双双身亡，因为车祸而去世，这是非常不幸的。他活了83岁，他培养出4个诺贝尔奖得主，什么德拜啊、海森堡啊、泡利啊、贝特啊，这都是他的学生。哈，索莫菲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好老师。你看啊，泡利对别人从来不客气，哪怕是波尔、爱因斯坦照吵不误，唯独对他老师索莫菲那是毕恭毕敬，可见老爷子的威望有多高。这几个人呢都是老一辈的物理学家，他们都属于量子时代之前那个人物了，他们是打开量子物理这扇大门的人，但是他们往往是没能走进去好好的深入好好的瞧一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毕竟他们年岁都比较大了。闲言少叙啊，这个奥本海默自打1947年开始，他就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里当所长了。哎，原子弹这么大工程都管下来了，管个研究所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哎，后来到50年代闹了那一场风波之后，哎，他奥本海默也就回归学术圈子了。哎，大家其实那一阵子都在陆陆续续回归学术圈子啊，咱就别搞军工了，对吧？名利这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奥本海默呢手下啊，现在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啊，都是能人辈出啊。首先，老爷子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呢，哎，就在奥本海默手下工作呀。那爱因斯坦正在冥思苦想他那统一场问题，哎，这个问题很麻烦，到了最后他一辈子都没能把这件事儿搞定，别说他当年，到现在这事儿都没搞定。爱因斯坦老了呀，他没有办法呀，他每天下班呢都会到数学研究所啊，等着哥德尔出来，两个人一块儿走， 他最后几乎每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陪着哥德尔一块下班，哎，两个人一路上聊天算是比较放松的时候，爱因斯坦特别喜欢跟哥德尔聊天。哥德尔最出名的是他在数学上提出的那个不完备定理，好多人都对这东西特感兴趣啊。这个问题在哲学上还引起不少话题，但是他受到爱因斯坦的影响啊，开始就在相对论方面下功夫。数学家搞物理，往往数学工具掌握的都比那个物理学家要强。哎，爱因斯坦呢，后来好多东西都受他启发，比如说时间旅行啊，什么闭合类实现啊，这些东西，哎，都跟这个哥德尔是有关系的。这是哥德尔。那前一阵子，哎，泡利也在普林斯顿，不过那时候呢，奥本海默还没当所长。泡利呢，是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普林斯顿的所有同事给他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哎，在那会上，爱因斯坦还很出人意料的就出来发表了简短的祝贺啊，他还是站出来来一段，哎，这个闹得泡利当时都很感动。后来啊，查史料发现，是爱因斯坦写信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泡利，但是这封信你说真能起多大作用，咱就不好说了。反正呢，爱因斯坦想必是觉得啊，泡利不拿奖就对不起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你说你这个泡利这个人太聪明了，他真的应该拿到一个诺贝尔奖，特别是他的泡利不相容原理嘛。到了1946年，泡利就回了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这也是爱因斯坦的母校，泡利他特别喜欢在瑞士待着，反正他回欧洲了，不过美国他还是常来。泡利回去了，那海森堡呢？海森堡那一伙八个人不都给盟军抓住了吗？这过了好久才把他们给放了，也没把他们怎么样，因为战后啊，欧洲还需要他们。欧洲现在已经是风光不再了啊，对吧？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已经成了一空壳子。那海森堡觉得不行啊，自己有这个责任啊，咬牙发狠也得坚持下来。那首先就是把名字改了啊，改成叫马克思普朗克物理研究所。咱们别什么皇帝了，没有神仙和皇帝啊，这研究所还是用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吧，那是最靠谱的。哎，他跟泡利离得近呢，他经常和泡利一起研究问题啊，不过两个人也有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50年代啊他们俩还吵，这俩人岁数都大了，研究的经历也都大不如前，他们俩基本上是世纪的同龄人嘛，到了50年代他们也都50来岁了，对吧？他们就不像当年小伙子的时候可以活蹦乱跳啊。那个薛定谔哪儿去了？哎，这薛定谔很早就从德国离开了，他就去了牛津大学嘛。后来发现这个牛津大学气氛不太合他胃口。他为什么不太合他胃口呢？因为女生太少，几乎没有女生。当年那个年头牛津大学是啊，哎，人家弄得跟和尚庙似的，人怎么全是秃小子，这不行啊。薛定谔喜欢女生啊，这薛定谔一跺脚就去了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这个都柏林大学一待就是17年。他最后还是回了奥地利啊，回了维也纳。他岁数就比海森堡他们大好多啦，他呢早就干不动了，倒是把精力投入到更广阔的地方去了。就比如说他在开思考啊，物理学跟其他学科是什么关系啊，物理学跟生物学又是什么关系呢？所以他在46年就写了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副标题是《活细胞的物理面貌》。哎，你看他就开始想细胞跟物理量子物理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伏尔泰曾经说过生命在于运动，薛定谔说不对，薛定谔说生命在于负伤，这个伤就是热力学里边的那个伤。哎，这本书后来对不少搞生物学的人都有影响啊，可以有好多人甚至认为啊，他这本书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发端。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有点过了，薛定谔这本书好像也没到那个程度。这是薛定谔。狄拉克呢，狄拉克呢就是雷打不动，他照旧还在一篇篇发论文呢。他1932年呢就开始担任了一个最著名的教习职位啊，这个职位非常出名啊，那就是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要知道 第二任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牛爵爷。啊，那个时候他在32年担任这个讲席的时候，他还年轻呢，32岁的小伙子。后来他在这个讲席上一干就是几十年。照规矩啊，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的规矩就是年满67岁咱就退休。哎，这狄拉克真的一直干到67岁。接他班的后来接着干的一位呢，也是大大有名啊，那就是史蒂芬霍金啊。不，这是后话了。狄拉克是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的创始人。哎，就他主要一个工作就是整合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论。哎，狄拉克就用他的方程式啊预言了反粒子的存在。但是让人非常头痛的是，这个量子电动力学会出现发散的情况，说白了就是出现无穷大。这个问题不太好办啊。最后狄拉克自己也没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这几个问题是谁来解决的呢？哎，有几个后生小子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到底是谁干的这事儿？哎，而且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之中居然有一个就是过去的敌人。过去的敌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日本人，咱们下次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京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